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明宗圣德和武清孝皇帝，名讳为旦，最初的名字叫嗣源，等到即位后改成了现在的名讳，是代北人，世代侍奉武皇，等到赐姓后就编入了宗族属籍。四代祖名讳为玉，追赠为灵州刺史。天成年间初年，追尊为孝恭皇帝，庙号惠祖，陵墓称为遂陵。高祖母魏国夫人崔氏追谥为孝恭昭皇后。三代祖名讳为教，追赠为朔州刺史，追尊为孝治皇帝，庙号义祖，陵墓称为衍陵。曾祖母赵国夫人张氏追谥为孝治顺皇后。祖父名讳为衍，追赠为魏州刺史，追尊为孝敬皇帝，庙号列祖，陵墓称为义陵。祖母秦国夫人何氏追谥为孝敬穆皇后。父亲名讳为倪，追赠为汾州刺史，追尊为孝成皇帝，庙号德祖，陵墓称为庆陵。母亲宋国夫人刘氏追谥为孝成义皇后。皇帝就是孝成皇帝的长子。在唐朝咸通丁亥年9月9日，义皇后在应州金城县生下皇帝。当初孝成皇帝侍奉唐宪祖担任爱将，宪祖失去政务时被土魂攻打，部下离散，孝成皇帝独自奋起忠义，解了豫州的围困。武皇镇守雁门时，孝成皇帝去世，皇帝当时年仅13岁，擅长骑马射箭。宪祖见到后抚慰他说，英气像你父亲，可以侍奉在我左右。每次跟随围猎，养射飞鸟，拉弓避重，不久隶属武皇帐下。武皇遭遇上元之难时，将佐被害的人很多，皇帝当时17岁，护卫武皇翻越围墙脱险，在乱兵流矢之中唯独没有受伤。武皇镇守河东，让皇帝掌管轻骑。当时李存信是藩汉大将，每次统兵征讨，军队大多不利，武皇于是选皇帝作为他的副手，所到之处都能克敌制胜。皇帝曾经在雁门的旅店住宿，老父正怀孕，不能及时准备饭菜，老父听到腹中婴儿说，大家来了，应该赶快进餐。老父感到奇怪，马上起来亲自下厨，做得很恭敬。皇帝追问他，老父告诉了他原因。北梦所言记载，皇帝因为老父前去后宫追问他，他说，您贵不可言。问其原因，详细说了怀孕时赋予的事，皇帝说，老父谦虚的话，怕我辱骂罢了。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，皇帝长大后雄武果断，谦和待人，每次有战功从未自夸，平时只整治兵器，保持廉洁沉静，安然自若。武皇曾经试探他，召他到全府，命他随意取用，皇帝只拿了数名庶伯出来，凡是赏赐的东西都分给部下。曾经与诸将聚会，诸将夸耀武勇，皇帝慢慢的说，你们用嘴打贼，我用手打贼。众人惭愧而停止。景福初年，黑山树将王辩占据镇武叛乱，皇帝率领部属攻打他，擒获王辩献上。乾宁三年，梁人紧急攻打兖州、运州，运州统帅朱轩向武皇求救，武皇先派骑将李承嗣使眼救援，又派李存信率兵30000驻扎在深县。听说汴军更加强盛，攻打兖州非常紧急，李存信派皇帝率300骑前往，在任城击败汴军，于是解了兖州之围。朱瑾见到皇帝握手流泪感谢。同年，魏州统帅罗洪信背叛盟约，在深县袭击打败李存信，皇帝奋力殿后返回，武皇嘉奖他的功劳，就将所属500骑号称横冲都，在帐下侍奉，所以两河之间称皇帝为李横冲。第二年，武皇派大将军李嗣昭率军攻下马岭关，将要收复行州、明州，良将葛从周率兵应援，李嗣昭兵败退入青山口，梁军扼住道路，步兵不战自溃，李嗣昭不能控制。恰逢皇帝本军到达，对李嗣昭说，步兵虽然溃散，如果我们空手回去，大事就完了，替您是打一仗，不胜而死，也比被俘虏好。李嗣昭说，我给您当副手。皇帝率领部署解下马鞍磨砺箭头，凭借高处列阵左右指挥，良人无法揣测，于是喊道，我王命我捉拿葛司徒，其他士兵可以不必一起送死，就直接冲击旗阵，奋勇攻击如神。李嗣昭接着进攻，梁军立即退去， 皇帝与李嗣昭收兵入关。皇帝四处中箭，血流到骨部，武皇解开衣服给他敷药，亲手赐酒，拍着他的背说：我儿是神人啊，没有我儿几乎被葛从周笑话。自从青山之战，名闻天下。天复年间，梁太祖派士叔从率兵五万在洞窝扎营。这时各道军队都聚集在太原，郡县多被梁攻陷，晋阳城外营垒相望。武皇登城号令，顾不上饮食。恰逢大雨十多天，城墙堡垒多被毁坏。武皇命令皇帝与李嗣昭分兵四出，突入各营，梁军因此退兵。皇帝率领偏师追击，收复各郡县。唐昭宗逃到凤翔时，梁太祖率众攻打围攻旗下，武皇奉诏应援，派李嗣昭、周德威出兵晋州、绛州，在蒲县扎营。李嗣昭等军被梁将朱友宁、士叔从打得大败，梁的追兵直抵晋阳，在晋祠扎营，每天派步兵骑兵包围城池。武皇登城都重，忧形于色。攻城紧急，武皇与大将谋划，想逃往云中。皇帝说，攻守的谋略，据城有百倍的好处，只要有儿等在，一定能固守。于是停止。过了几天，溃散的军队逐渐聚集，皇帝率领敢死之士日夜从各门出城偷袭梁军，擒获其骁将尤昆仑等人。梁军失去优势，于是稍营退走。天佑五年五月，庄宗亲自率兵救援潞州之围，皇帝当时率领突骑左右军与周德威分为两翼。皇帝早晨到达嘉城东北角，命令砍其鹿角，背草填沟，下马上城，大声呐喊。当时周德威登上西北角，也呐喊呼应。皇帝先进入嘉城，大破梁军，当日解围，功劳最大。百乡之战，两军已经列阵，庄宗因为梁军非常强盛，担心军队怯战，想激励他们，手持大银钟赐酒给皇帝，对他说：你看见南军的白马都、赤马都了吗？看了让人胆破。皇帝说：他们虚有其表罢了，明天当归到我的马厩中。庄宗拍腿大笑说：你已经气吞他们了。皇帝举钟引镜，就挂好弓箭，跃马挺身，率领部下百人直冲白马都，挥舞长矛，生擒两个，齐啸而回，飞箭射中皇帝铠甲，如刺猬毛一样。由此三军士气大增，从辰时到未时，骑兵百战，皇帝往来冲击，俘获斩杀，不可胜数。当天梁军大败，因功受任代州刺史。庄宗派周德威征伐幽州，皇帝分兵平定山后八军，与刘守光爱将袁行清在广边军交战，共八战，皇帝拉弓射箭七次命中。袁行清激战不休，箭也射中皇帝大腿，皇帝拔剑继续战斗。袁行清走投无路，反绑自己起降，皇帝倒酒给他喝，拍着他的背说：你是壮士。于是厚待他。13年2月，庄宗与梁将刘询在固原城北大战，皇帝率3000骑包围他们，击鼓呐喊，奋力攻击，内外合适，刘询军队几乎全灭。皇帝巡视慈州、明州。4月，相州张云逃走，于是任命皇帝为相州刺史。9月，沧州节度使戴思远弃城回汴州，小将毛章占据沧州归降，庄宗命皇帝率兵安抚。进入城池后，皇帝将军府安定情况报告庄宗，书立勿写，已到沧州，礼仪完毕。庄宗看到文书发怒说：思远反了吗？皇帝听说后害怕，归罪于书立，杀了他。不久承志受任行州节度使。14年4月，契丹安巴坚率众30万攻打幽州，周德威派人从小道告急，庄宗召集诸将商议进取之策，诸将都说敌势不能持久，野外没有可掠夺的，梁进自然退回，然后跟踪攻击他们就可以了。皇帝上奏说：周德威尽忠家国，孤城被攻，危亡在即，不宜再等待敌人衰弱，希望借给我5000突骑作为前锋去救援。庄宗说：你说的对。立即命令皇帝与李存审、严宝率军复原，皇帝为前锋，在益州会师。皇帝对诸将说：敌骑以马上为生，不需要营垒，况且敌众我寡，应当衔枚勒马，秘密行进于西涧，袭击他们不备。8月，军队从益州出发，天气阴暗下雨，皇帝仰天祈祷，立刻晴朗，军队沿着大房岭顺着涧水前进。 第二天，敌骑大量到来，每次遇到谷口，敌骑扼住前方，皇帝与长子李从珂拼命血战，敌骑随即散去，我军才得以前进。距离幽州60里，敌骑又在谷口列阵，我军失色。皇帝说，为将者受命忘家，临敌忘身，以身殉国，正在今日。各位看我父子与敌周旋。于是挺身冲入敌阵，用北方话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应当与天皇较量。挥舞大锤，奋力攻击，万众溃散，不久挟持其队帅而回。我军欢呼跳跃，奋力攻击，敌众大败，势如破竹，丢弃的铠甲、兵器、养马几乎不计其数。当天解围，大军进入幽州，周德威迎接皇帝，握手流泪。九月，班师到魏州，庄宗亲自出交慰劳，升任检校太保。18年10月，跟随庄宗在七城大破梁将戴思远，斩首20000级。庄宗任命皇帝为藩汉副总管，加同平章事。20年，代替李存审为沧州节度使。4月，庄宗在叶公即位，皇帝升任检校太傅兼侍中。不久，命皇帝率部骑5000袭击运州，攻下，受任天平军节度使。5月，梁军攻陷德胜南城，包围杨流，以扼住出兵之路。皇帝孤守汶阳，四面抵御敌寇，很长时间庄宗才解了杨流之围。9月，梁将王彦章率步骑万人逼近运州，从中都渡过汶水。皇帝派长子李从珂率骑在地方阵营战，擒获梁将任昭等300人，王彦章退保中都。庄宗听说捷报，从杨流率军到运州，任命皇帝为前锋，在中都大破梁军，生擒王彦章等人。当天诸将祝贺，庄宗举杯对皇帝说，昨天朕在朝城，诸军多劝朕放弃运州，以黄河为界，全靠副总管在前抵御，郭崇韬在内策划，如果相信李少红等人，大事已经完了。庄宗与诸将商议兵锋所向，诸将多说青州、齐州、徐州、兖州都是空城，王师一到，不战自下。只有皇帝劝庄宗直接攻取汴州，记载在庄宗记中，庄宗称赞他。皇帝立即前进，庄宗随后从中都出发。10月己卯，天亮前，皇帝先到汴州攻打封丘门，便将王赞开门迎将。皇帝到建国门，听说梁主已死，于是发号安抚，回军到封禅寺。辰时庄宗到达，皇帝在路边迎接拜见。庄宗非常高兴，手拉皇帝的衣服，用头碰皇帝说，我拥有天下，靠你血战，应当与你共享。不久升任监中书令。2年正月，契丹侵犯边境，皇帝受命北征。2月，庄宗因交天礼完毕，赐给皇帝铁券。4月，潞州小将杨丽叛乱，皇帝受诏讨伐。5月，擒获杨丽献上。6月，升任太尉，移镇汴州，代替李存审为藩汉总管。12月，契丹入侵。3年正月，皇帝率兵在涿州击败契丹，改任镇州节度使。在此之前，皇帝率兵经过邺城，邺城仓库原有玉甲，皇帝取了500套带走。这一年，庄宗到邺城，知道后非常生气。不久，皇帝上奏请求任命长子李从珂为北京内衙都指挥使，庄宗更加不高兴，说，军政在我掌握，怎能为儿子奏请？我的细楷不奉诏旨强行取走，是什么意思？命令留守张宪亲自去取回，左右劝说解释，才停止。皇帝忧虑恐惧不安，上表申辩理由，才化解。12月，皇帝到洛阳朝见。当时庄宗朝政失当，各地饥荒，军事物资匮乏，有人卖儿卖女，路上怨声载道。皇帝在京城被不少流言蜚语重伤。等到朱友谦、郭崇韬无辜被杀，朝廷内外大臣都心怀忧惧。各军马步都于后，朱守英奉密令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。朱守英私下对皇帝说，德行功业震慑君主的人自身危险，功劳盖过天下的人得不到赏赐，您可以说是震慑君主了，应当自己考虑对策，不要与灾祸相遇。皇帝说，我心无愧于天地，祸福来临，我无所逃避，听凭上天安排，你不要多说了。4年2月6日， 赵在礼占据魏州造反，庄宗派袁行钦率军攻打，袁行钦作战不利，退保魏州。当初皇帝善待枢密使李少红，等皇帝在洛阳时，众多小人用流言蜚语诽谤他，李少红常加以庇护。适逢袁行钦军队退却，河南尹张全义秘密上奏请委任皇帝北伐，李少红赞成此事，于是派皇帝率军渡河。3月6日皇帝到达邺都，赵在礼等人登城谢罪，拿出牲畜90犒劳军队，皇帝也安抚接纳了他们，在邺城西南扎营，下令9日攻城。8日夜军队发生叛乱，从马直军事中有个叫张破败的，号令各军各自杀死都将，放火焚烧营寨，欢呼喧闹，声如雷动。到五更时，叛军逼近皇帝营帐，清军拼死搏斗，伤者将近一半，叛军更加猖獗。皇帝斥责他们，数落他们疯狂叛逆的行径。叛军回答说，昨天被州戍守的士兵，主上不给予宽厚赦免，又听说邺城平定之后打算活埋全军，我们起初没有叛变之心，只是怕死罢了，已经与各军商量好，与城中联合击退各路官军，想让主上在河南称帝，请令公您在河北称帝。皇帝哭着拒绝他们，叛军喊道，令公您要去哪里？不在河北称帝，就会被别人占有，如果不见机行事，事情将不可预测。抽出戈矛，露出刀刃，围在皇帝周围。安仲会、霍彦威踩了踩皇帝的脚，请皇帝暂且假装顺从，于是被叛军逼迫进入邺城。吊桥已经拉起，众人一起扶皇帝越过壕沟进入，赵在礼等人哭着欢迎。通见叛军簇拥着四元和李少珍等人入城，城中不接受外面的军队。黄甫辉迎击张破败，斩杀了他，外面的军队都溃散了。赵在礼等人率领众校迎接拜见四元。当天在行宫宴请将士，在礼等人不接纳外面的军队，军士流散，无处归附。皇帝登上南楼，对在礼说，想要建立大计，没有军队就不能成事，我亲自到城外招抚各军。皇帝这才得以出来。夜里到达魏县，部下不满百人。当时霍彦威所率领的镇州兵5000人独自没有叛乱，听说皇帝已经出城，相继归附皇帝。第二天早晨，皇帝登城掩面哭泣说，国家的祸难竟到了这种地步，来日回到藩镇上表，慢慢再图谋起事。安仲会、霍彦威等人说，这话不妥当，国家把统兵在外的大事交付给您，不幸军队受挫，被贼人惊逃。袁行钦是狂妄小人，他在城南没听到交战的声音，无故弃甲，如果到朝见天子之日听信他的奏报，什么事做不出来。如果回到藩镇听候命令，便是强行占据要地，要挟君主，正中了谗言陷害之口，应当连夜赶回京城，当面叩拜宫阙，阻止谗言破坏谋划，也许能保全功业，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。皇帝听从了。11日从魏县出发，到达象州，获得官马2000匹，才得以组建军队。袁行钦退保魏州，果然用流言上奏皇帝上表申辩，庄宗派皇帝的儿子从审以及内官白从训带着诏书开导皇帝。从审到魏州被行钦拘禁，皇帝的奏章也未能送达。皇帝于是赶往白高渡，在黄河边驻军，恰逢山东上贡的钢运载着几船绢帛正好到达，便取来赏赐军队，军士因此士气大增。等到将要渡河时，渡船很少，皇帝正为此忧虑，忽然有几支木筏顺流而来，就用他们渡全军，所以没有滞留。26日到达汴州，庄宗领兵到迎泽，派龙骧都校姚彦温为前锋。当天彦温率领部下800骑兵归顺皇帝，详细说道，主上被行钦迷惑，事事已经离心，难以与他共事。皇帝说，你自己不忠，说的话多么悖逆。于是夺了他的兵权，并下令说，主上未能体谅我的心意，以致军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应当赶快赶赴京城。不久房之温、杜彦球从北面相继到来。四月丁亥初一到达英子谷，听说宫中发生变故，庄宗驾崩，皇帝悲痛大哭，不能自已。第二天早晨，朱守英派人飞马报告，京城大乱，焚烧抢掠不停，请赶快到京城。己丑日皇帝到达洛阳， 住在旧宅，分别命令诸将制止焚烧抢掠。百官穿着破旧的衣服列队拜见，皇帝向他们道歉，整理衣襟流泪哭泣。当时魏王季吉征蜀未回，皇帝对朱守英说，你好好安抚巡视，等待魏王。我当奉先帝灵柩，完成山林葬礼后就回藩镇。当天群臣诸将上书劝进，皇帝当面告知阻止。枢密使李少红、张居汉、宰相窦卢阁为说，六军马步都于后朱守英，青州节度使伏袭，徐州节度使霍彦威，宋州节度使杜彦球，兖州节度使房志温等叩头说，帝王顺应天命，自有天意，三陵所归应当与冥冥中的符照相合，福运所终不能因谦逊而免除，天道已经丧失，不能靠智力求得。前代因败为功，忧患开启圣明，少康重新下朝，平王在富州市，天命更新，不失旧业。如今宗庙社稷无所依靠，人和神缺乏主心骨，天命所归，人怎能争夺？光武帝所说，即使成帝再生，也无以让天下。希望殿下抚顺众人推举，时机不可错过，军国大事，妄以教令施行。皇帝用优容的回答，没有听从。壬辰日，文武百官三次拜呈表笺，请求行监国之仪，以安定宗庙社稷，答复旨意听从了。之后有关官员呈上监国遗著。甲午日，前往大内兴圣宫，开始接受百官按班次拜见的礼仪。有关官员商议即位的遗著，霍彦威、孔循等人说，唐朝的运数已经衰落，不如自己创立新的国号，于是请求改国号，不用土德。皇帝询问藩邸侍从，左右上奏说，先帝、庄宗以赐姓宗属的身份为唐朝雪渊继承唐座，如今梁朝旧人不愿殿下称唐，请更改名号。皇帝说，我十三岁是奉献祖李克用，因我是宗属，爱姓不异于亲生，侍奉武皇帝三十年，排难解纷，栉风沐雨，冒刃血战，体无完肤，什么艰险没有经历过，武皇帝的功业就是我的功业，先帝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，兄长去世，弟弟继位，与义有何嫌隙？况且同宗异号出自什么典礼？历代的兴衰我自己承担，众人的流言我不采纳。当时群臣极议，犹豫不决，只有吏部尚书李琦建议说，殿下是宗室勋衔，在三代立下大功，一旦流泪赴难，安定宗庙社稷，俯视阴心，不失旧业，如果另立新统，那么先朝就成了路人，孤独的子宫何所归往？不仅殿下追念旧君之意不安，群臣又怎能心安？请以本朝为例，则睿宗、文宗、武宗都是以弟兄相继，在灵柩前即位，如同皇太子的礼仪就可以了。于是群议裁定。河中军校王顺贤上奏，节度使李存霸于本月三日出奔，不知下落。乙未日，敕令说，寡人顺应群情，正监国事，对外安抚黎民，对内和睦宗亲，期望符合敦厚和睦的规矩，永保兴隆太平的运数。昨天京城变乱发生，祸难接连而至，至于亲属之间有不测金奔之所，担心因藏匿逃窜烂被伤害，想到这里自然流泪。因令河南府及各道所有诸王眷属等，昨天因惊扰出奔，所到之处立即安排车船送赴京城，如有不幸身故者，酌情收葬上报。北孟所言，庄宗朱棣存迹存阙藏匿于南山名家，有人报告安仲会，重会说，主上已经下诏寻访，帝王的仁德必定不加害，不如密令杀掉，果然都死于名家。后来明宗听说，严厉责备仲会，伤心惋惜很久，任命中门使安仲会为枢密使，镇州别驾张延朗为枢密副使，客江范延光为宣徽使，晋奏官冯赟为内客省使。丙申日，下敕，今年夏苗委任人户自己申报，通缉请母五家为保，本州出具账目送省，州县不得差人检查搜括，如人户隐瞒欺诈，允许他人告发，七天加倍征收。己亥日，命石敬瑭暂代陕州兵马留后，皇子从科暂代河南府兵马留后。庚子日，淮南杨浦进献新茶，任命暂代汴州军州事孔循为枢密副使，陈州刺史刘仲英为邓州留后， 郑州防御使王思同为同州留后。敕令说，租庸使孔谦滥授委任，专掌重权，亲包万端，兼七百遍，致使生灵涂炭，军事饥寒，造成天下疮痍，极尽人间疲弊。详细审视众人状告，听取舆论，难以私下降贬，应和诛杀之典，因削夺在身官爵，按军令处分。虽犯众怒，特免全家死罪，所有田宅全部没收。当天孔谦伏法，敕令停止租庸名额，依旧为盐铁、户部、度支三司，委托宰相窦卢阁专判。中书门下上言，请求停止废除各道监军使、内勾司、租庸院大城官，放免诸阳柴炭户，丈量田地的干尺一律依照诸粮制度，仍委托节度、刺史通身三司，不得差人测量拣货。州使公卸钱物，先前被租庸院管系，现在据数归还州府，州府不得向百姓科派。百姓因散发的残盐，每年只在二月内发放一次，依照夏税期限交钱。夏秋苗税子，除原征石豆及地头钱外，其余不得纽配。先前预设所放免的拖欠赋税，租庸院为之征收的，一并免除。如今欲小告河南府及各道，依照此施行。皇帝听从。当天，宋州节度使袁行清伏法。壬寅日，任命枢密副使孔循为枢密使。